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文慧。
那么这一段时间呢，因为姚谦牧师的身体啊有一些状况需要休息，所以暂时呢这个晨曦讲座会由文慧啊来代班。
嗯，
那星期二呢我们固定的有一个栏目是教牧新视野。
是。
那顾名思义啊，我们就是希望在这个环节中间呢，我们多探讨一些教会或者说教牧人员呢常常碰到的一些在侍奉上的一些的问题，我们可以有一些的交流的。
是，我挺喜欢这个栏目的名称啊，教牧新视野。这个新呢，你可以说是新鲜的新，有一些新的看见啊，新的角度啊，又或者是我们正在做，但是透过林晨牧师和文慧啊，跟大家在这里的分享探讨，哎，我们又有一些新的看见，或者是一些新的点子。另外呢，你也可以将这个新的当作是心脏的心。
对。内心的心，
对，就是你的内心呢，对某一些群体呢，你真的是有负担，那么上帝就会帮助我们呢，透过我们的负担呢，看到这个群体的一些需要。那可能你之前呢，对这个群体不一定是那么的注意，但是因为你的负担，你心灵呢看重，哎，上帝就打开你的心眼，就让你看到这个群体他们的情况，他们的需要，也参与在这个群体的事工当中。
所以接下来这两个星期呢，我们会和弟兄姐妹一起再来探讨在教牧人员呢，我们在牧养上面遇见的一些挑战。
好，
我们常常说呢，这个现在的教会啊已经是非常非常多元了，
是
不同年龄的，有老人家，有这个中年人，有青年人，有一些在职的青年人，有大专生等等，那么每一个年龄层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需要真的都不一样。
是，
所以这两集呢，我们希望能够多一点来探讨这个一个题目，叫分龄牧养，年龄的龄。
是，
那不是说把教会一定分拆了好几块啊，而是说透过不同的年龄层，让我们的牧养，让我们的侍奉呢，能够更有果效。
是，
好，我们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教牧新视野。
探讨教牧关注议题，
分享教会发展趋势，
开拓教牧视野眼光，
更新教牧侍奉动力。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新视野。
好，回到我们的教牧新视野。那么这两集呢，我们希望和在教会侍奉的主内同工，无论你是全职的，或者是义工，或者是你在教会担任牧养事工的，其实有一些的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是，
刚才我们也提到，今天教会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面对的族群呢、是越来越多元，不同的族群弟兄姐妹不一样，那么怎么样按着他们的需求来牧养，我觉得这个对传道人呢、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对，其实呢，教会我们可以说是社会的缩影啊。那这个社会呢，我们知道，譬如说老龄化，那么教会其实提早已经呢在预尝这个老龄化的情况了。那么面对老年人，我们怎么样牧养他们呢？那么还有这个社会啊，我们说现在譬如说00后啦、90后啊、80后啊，已经成为这个社会中间的力量了。那么教会，特别是城市教会，我们看到很多的年轻人也进来了。那么教会怎么针对这一群年轻人，譬如说从高中、大学一直到职青，牧养他们呢？那这些呢，我们都要想一想，就是呢，社会上呢，有这一群人存在，那他们有不同的问题，当他们进入教会的时候，教会是社会的一个缩影，那面对不同的群体，不同年龄的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又怎么样分龄化牧养呢？
所以这个分龄啊，年龄的龄，其实啊，弟兄姐妹不要误解，不是说把教会的一些事工做一些切割，而是说真的我们能够找对 目标，
对
着不同的需要，特别刚才我们强调的就是这个时代的青年人。
嗯，
因为我们发现呢，现在在城市里面呢，很多年轻的青年人呢，他们有机会，越来越有机会接触基督的信仰，他们也甚至踏进教会来认识真理。那么很多教会也发现呢，青年人多了。
嗯
啊，但是呢，过往我们老的那种传统呢，就是啊，青年人我们就组一个所谓的青年团契吧。可是实际上并不是非常有效的来牧养这个青年的施工。
嗯，
那么内地青年信徒的这个定义啊，其实我们来先谈一谈这个广义的一个定义，定义非常广的啊。
年轻人，如果呢，你按照法律来讲，就是呢，他有没有成年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呢，你这个年轻的范围可以很广。现在呢，联合国这个卫生组织不是说吗？你到了65岁之前还是青年阶段嘛，对不对？
所以我还可以参加青年团契。
对呀，对呀。只不过呢，我在想，如果万峰老师跟林晨牧师都在同一个青年团契，那是什么情况呢？那怎么牧养呢？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我知道了，以后我们不要让万峰老师跟林晨牧师在一块啊。那所以你怎么定义青年人呢？这也是一个问题啊。从十几岁到譬如说40几吧，我们不要到50几了，40几。那你可以说青年到成年，你都可以将它归入到青年，因为它有青年还有青年的壮年期嘛，对不对？那大概我们就知道了。如果我们回到教会呢，一般来讲青年呢，我们会想到是中学生，我们会想到大学生，我们会想到研究生，我们会想到职业青年，就是这样。
所以不同的年龄层啊，一定会有不同的需要。那么现在啊，我们也知道内地教会呢，也有一些地方呢，也开始这个实行所谓的分龄牧养哈。那么他们有所谓一条龙式的这个牧养模式，从青少年、中学、大学到工作职场，不断的晋升，带领他们的学习。但是在教会啊，也常常会碰到这样一个挑战。我认识的一个牧者呢，他自己就非常的头疼啊。他就有一次分享，他说：“哎呀，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们教会呢，年轻人越来越多。那么年轻人多到一个地步呢，已经超过所谓成年人呢、教会这些中老年人的这个人数的比例。所以年轻人就对教会提出一个需求，说：牧师，可不可以我们要有一个青年的专属的一个崇拜。那么也就是说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呢，除了这个一般正规的这个崇拜以外，能不能给青年人特别开辟一个青年崇拜？
青年崇拜就是比较活泼的，可能他们想唱一些他们比较熟悉的，譬如说赞美之泉的诗歌啦，
架子鼓啊，吉他啊，
对对对，
这些其实很多教会呢或多或少或者说或早或晚可能一定会碰到这样一个挑战。
是。
那么作为一个牧者，不晓得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会怎么看待？很多人说，哎呀，不行不行，这样教会就分裂了。那么有的时候这个其实是教牧人员一定会碰到的一个挑战啊，青年越来越多。
是，我知道传统的解决方法呢，就是呢，好，你们可以有个崇拜，你们到团契里头。
哎，对了对了，
对，不要弄到这个大礼拜堂哈。在主日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按照呢老规矩，就是有整个教会的主日崇拜。但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一眼望下去，你在主日崇拜看到了很多都是青年人，那你不能够忽略这一班青年人，他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他们真的觉得好像怎么融也融不进去那个传统的主日崇拜的气氛当中。那你是不是就是要针对这一群已经呢超越过成年人老年人的青年信徒，有另外一堂的专门给青年人的青年崇拜呢？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我自己有的时候到一些教会去讲到，那么我就发现我自己啊，如果我的对象都是年轻人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在自己在讲道的这种风格上，我自己都会做出一些相对一些调整。可能要在台上多一点的肢体的动作
要讲几个笑话啦，
讲几个笑话啊。而且青年人真的是很有反应的。
是。
那我自己就观察，有的时候如果一个教会呢忽略这一块呢，那么青年人他还是会去聚会，可是他就始终觉得，哎呀，这个教会是爷爷奶奶辈的。那么久而久之呢，他在这个教会就不容易得到一个有效的牧养。那么甚至呢， 很有可能一段时间呢就离开教会。
是，
所以我觉得教会应该要把握一个契机，甚至说应该好好的来思想究竟怎么样为青年人，我们不说是打造哈，至少说我们能够想到青年人他们有一些特别的需要，以至于我们在规划整个教会的事工的时候呢，真的能够为青年人呢找到一个合适他们的，无论是这种群体或者是青年人在当下的这种文化里面他们的一个需要，那么按着这个需要来牧养他们，我觉得这个教会就留得住青年人，免得教会一天到晚说哎呀我们教会都留不住青年人啊，
对对，
青年人都走了、
嗯、
啊，其实有的时候啊，不是年轻人走啊，是可能我们真的在策略在方法上呢啊，并没有找对方式。
对啊，我很赞成牧师您所说的，因为呢，我知道内地呢很多的教会呢都很希望能够呢向青年人传福音。
对，
但我们有没有问自己，我准备好了没有？
嗯嗯。
那如果今天我带一个青年人进来教会，那还行啊，有这个爷爷奶奶呀、
嗯，
哇，或者是这些什么叔叔阿姨啊，关心他，
嗯嗯，
对，他会觉得好温暖，但是他会觉得孤单呐、啊
嗯嗯。
好了，你带两个、三个、四个，你组成了一个青年团契，接下来你就要问了，谁来栽培他们？
嗯，
教会有没有一个合适的场地？譬如说，你们教会的场地够不够用？因为年轻人是需要多大一点的场地的，
嗯、
他们有一些活动。嗯、那么还有，你要问问这个教会的同工准备好了没有？因为牧养青年人跟牧养成年人
是不一样，
或者是老年人
完全
不一
样
的。我们接触过一些呢，就是带领青年团契的同工，哇，他们说呢，这个真的一把年纪的就不要来带了。
对对，上山下海，
对。对啊，然后每个礼拜呢，你不单是要关心他们，跟他们谈心呢、啊，可能还要想一些活动，啊、你说这个不是只有儿童主义学少年团契才做的，不，青年人也是，特别是职青，
嗯，
因为他平时已经很忙很累了、嗯，那如果回来教会的时候呢，不是说要做一些的游乐活动，而是要让他们不要觉得回来教会又是好闷，
嗯嗯，
所以呢，其实带青年人呢，或者说我们要牧养青年人呢，我们自己要问我准备好了没有，教会准备好了没有，有没有合适的同工来牧养他们呢？
嗯，所以真的教会需要去明白去体恤青年人的需要，而且呢，
嗯、
真的是针对他们的需要。好好的来服侍他们。
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求主赐我们勇气，踏进新的领域，拓展神的国度，让更多人得闻福音，成为主的门徒。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同心祈求。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晨曦讲座。今天星期二呢，我们探讨的是教牧新事业，我们谈到这个分灵牧养，特别是针对青年人。那青年人呢，其实在教会侍奉的里面有一个对传道同工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嗯、
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我是在教会已经侍奉几十年的老牧者哈、
嗯、
那青年人当然对我们是非常的尊敬啊，
是，
但是谈到青年牧养的时候，我不晓得在内地的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眼光或者一个这样的一个突破，就是真的是需要去物色去寻找一些青年人青年的牧者来带领这些青年人、嗯、所以像什么样人就要做什么样人，其实现在叫我来牧养所谓这个青少年的事工啊，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嗯，我要考虑再考虑，
对对
啊，不晓得能够撑得下去撑不下去的。
基本上我们已经听到了林晨牧师呢大概可以专心的牧养呢成年人的，
嗯嗯，
因为呢您跟万峰呢都不能够在同一个团体、
我们不是一国的，
对对对，那你想想看，万峰是青年人对吧？那的确呢，刚才牧师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教会在发展的策略上啊，
嗯，
我们可能要思想，如果我们要发展青年人的事工，那么可能呢，我们就要看看啦，上帝啊，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兴起一些的青年同工，
嗯，
啊，就是呢，他真的很有恩赐， 或者是他很有负担，他也很适合呢做青年人工作的。
对，嗯，其实呢，教会的青年事工的挑战呢，其实我们要好好的为中国教会来祷告，就是当务之急，真的是教会一定要有这样的眼光去培育一些青年的教牧人员。
是。
那么可能他不一定啊去读神学，当然最好是读神学，
嗯、
但是如果啊不方便的话，比方他可以念良语圣经学院的课程
是是
啊，他可以透过一些渠道，至少有一些圣经的神学的装备，之后让这些青年人呢、啊，他们真的能够在团契里面呢，好好的来关心、来辅导这些青年人。那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的我们需要这个青年人呢 啊他们在这个时代。他们能够在团契中间不是只是热热闹闹而已，
嗯，
而是很重要，就是怎么样帮助他们在圣经的真理上好好的扎根。诶，在这里呢，我们要替良院卖一个广告、
哦、
啊，你知道良院呢最近阮一新老师非常热衷我们良院的一个课程叫启航课程，
嗯，
那么这个启航课程主要的对象呢就是希望能够吸收这个80、90后的青年人、
哦、
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圣经课程里呢一起来学习在真道上好好的扎根。诶、
嗯、
所以替良院卖一个广告啊，在这里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教会的牧者，如果你教会有青年人呢、啊、诶，你也希望这些青年人能够在圣经甚至在一些基本的神学方面有一些造就装备的话呢，诶，你可以把这个启航课程啊介绍给他们收听。
嗯，很好。诶，这个听到林晨牧师说呢，我就想起呢曾经呢认识的一位大学老师，
嗯嗯，
那么他呢就是因为他教学的缘故啊，
嗯，
所以他在他们那个学校里头呢就成为那个学校的大学生团契的导师。
嗯，
那其实他的年龄不大，那应该差不多50出头，但是他已经觉得呢带这一群的这个
大学生
啊已经有点吃力了。
对对对、
啊、
因为思想观念呢其实已经有一些些的差距。
对，
嗯嗯，
那的确他是老师呢因地之便可以做这个导师啊，各方面学生也很尊敬他。
嗯，
可是他就发现呢这个带学生的时候呢的确是有一点点的吃力，而且有隔阂。那他发现呢谁很适合呢，就是那些呢学姐啊，或者是这个师兄。
哦，对了，就是大，比方说大一学生带大四学生能够影响大一的学生。
对对对，或者是读研究院的、
嗯、
啊，
研
究所的，
嗯、
对研究生，然后呢就做这个青年人的大哥哥大姐姐，那这样的彼此配搭就很好。所以你看到那个架构吗？上面有个导师，
嗯，
但是接下来就有大概几个啊这样的大哥哥大姐姐，就带着那群啊这个小弟弟小妹妹，其实不小的都是大学生。那我觉得教会呢在做这个青年工作的时候呢，的确可以考虑这样的架构。
嗯，
另外呢就是这位大学老师也说了，刚才林晨牧师特别提醒的启航课程，因为他就说呢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呢其实是迷失的一代。其实我在想我们每一代都是迷失的，
都是迷失，
对，不过这一代就更加迷失，因为他们是在网络的时代。
嗯嗯，
啊，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呢真的太多的资讯让他们无所适从。那因此呢怎么样帮助青年人在青年阶段就能够有很好的真理根基，能够呢很清楚自己的人生方向，
嗯，
人生价值观，他说这是做青年工作的第一要紧，
嗯
啊任务。
嗯，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良院已经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课程，那么真的欢迎所有做青年事工的教会或同工们使用这一套课程来帮助你的年轻人。
嗯，我想呢真的我们要好好的为教会这一个区块的事工来祷告哈、
嗯、
我觉得不只是事工啊，而是真的能够有果效的，而且非常具体的能够关心到这个世代的青年人。那么其实谈到青年人呢，在教会里面当然我们有很多团契啦、
嗯、
很多的事工啊，职业团契，不同的团契，但是我觉得在教会里面也面临到另外一个挑战，就是教会怎么样去实际去关心一些青年人呢？今天的教会面对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单身的信徒、
嗯、
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会说啊，教会的一般传统的这个文化啊，都是姊妹多弟兄少，但是不管姊妹或者是弟兄啊，我觉得这个单身的这个青年人的这个牧养事工其实是非常重要，特别是在职场工作了一段时间的、
嗯、
可能年龄大了或者他工作上已经有所成就的，
对，
甚至在公司也有相当的一个职务的一些地位、
嗯、
那么面对这些青年人， 可是他是单身哦，所以他并没有这个所谓的家庭的困扰，家庭的负担，可是他所面对的又是另外一个挑战。那么对教会来说呢，啊，我记得我们良苑的课程，文慧老师你做过这个单身事工的这个课程，我相信你也很有很多的经验。那么你自己觉得在教会里面今天牧养这个单身信徒啊，其实是不是比较容易被忽略的这一个区块？
比较容易被忽略，因为呢在中国的社会里头还是觉得这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包括在教会里头甚至有的时候呢会把它呢属灵道德化了，就是说你到了某个年龄了你还没有结婚的话呢，那你就应该好好的求上帝为你预备啦，那一直没有预备是什么原因呢？那我就觉得呢这个是对单身的弟兄姊妹来讲呢无形的枷锁，所以教会呢也应该要正视，就是也许真的有一批弟兄姊妹他们一直单身，如果你要他们守信仰的原则，就是说他要找主内的，我也看过就是为了让他们结婚找主内的，但对方其实这个信仰是一塌糊涂的，
对，
然后就勉勉强强的就是说好吧，那就终于找到一个主内结婚了，结婚之后才发现根本对方是不信主的，又或者是呢发现两个人真的是很不对称。所以呢教会也一定要有一个准备，就是也许我们真的要牧养一批呢他们一直没有结婚的，那么教会你有没有想好怎么样来牧养他们呢？这是一个第一个我们要面对事实，第二个就是要有心理准备，第三个就是好好的想一想，那如果这一群单身弟兄姊妹在我们教会，那我们怎么样来帮助他们，以至于他们在单身的生活里头不孤单，有支持的网络，而且能够发挥他们的优势，就是他们有更多的时间，那所以他们有他们的限制，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优势，那教会怎么样发挥他们的优势，然后帮助在他们的限制当中呢，使他们不会因为他们的限制而软弱而低沉呢，这个是教会要去做探索还有教会要关注的。
其实呢在这个单身的事工里面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盲点呢，大家总觉得说哎呀好像中国人说这个 男大当婚女大女大当嫁嘛，对不对？所以好像大家对这个没有结婚或者说长期啊一直以来都是挂单的这种呢，好像总是会有一种不一样的眼光。但是在教会里面我觉得怎么样去培养青年人，我觉得与其消极的说啊在那里等白马王子白雪公主出现，我觉得教会从属灵的角度作为一个牧者，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帮助青年人。我们常常说哎呀求上帝为我预备一个人，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思想，就是怎么样帮助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已经预备好的人，我觉得这个观点是非常重要的。
牧师，我还是要说，为什么一定要成为已经预备好的人呢？
你的焦点是什么？我们现在有火花了啊！
我的焦点就是说呢，不管我们是不是为了结婚去预备自己，本来我们就应该朝向一个我要做一个更美好的人。
是，
那时候到了某一个点，哎，上帝有带领，那就进入婚姻；上帝没有带领，我仍然呢。就是朝向那个美好的人生。那如果呢我们还是告诉弟兄姊妹啊，当然我知道牧师你讲的那个是绝对绝对正确的，但是呢我还是要稍微把大家的焦点再叫回来，再叫回这个中心点一点，就是说我不是为了要预备好自己进入婚姻，
对，
我乃是为了要预备好我自己有一天我要见主。这个是
当然
很截然不同的。
对，这个截然不同。对，但是我所要强调的就是说啊，有的时候在我们在这个预备的过程中，我觉得神终身的事是在神的手中啊。但是我觉得牧者呢，一定要有一个责任，一个从这一点可能跟这个文慧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我们要去帮助这些未婚的这些青年弟兄姐妹，让他们自己在属灵的生命上各方面品格方面能够成熟，以至于当他们有一天神为他们预备这个婚姻的时候呢，他们是一个预备好的人，
是
而不是有一种只是在那里幻想有一个期待。
对，
我曾经看见有姊妹说啊，我要祷告为我的配偶祷告，他一年要读圣经三次啊，怎么样等等我常常开玩笑，我说你这个好像不是在找配偶，你是在找牧师
找传道人啊，牧师，我赞同您说的，绝对赞同。所以我刚才说了啊，这个教会要针对单身者的他的限制，
对，
还有他的优势啊，来思索、来探讨。譬如说限制，我刚刚才已经说了，这个很多单身者呢，他可能会面对的就是逼婚。
嗯，
那么我们是不是呢，要帮助单身者，就是说他自己会不会在这样一个大潮流，在逼婚之下，甚至他自己都可能陷在一个焦虑，
嗯
啊，或者是在一个好像一焦虑一急就昏了，
嗯
啊，就是譬如说，好像刚才牧师您说的，在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呢，又或者会不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自己自我贬视呢，自我轻视，因为可能社会也会觉得这个你是剩女、剩男，那你是不是自己也这样看自己呢？所以这个是单身者，那么教会能不能在这一方面帮助单身者，就是很正确的看待自己，看待婚姻，建立一个正确的婚姻观，还有能不能帮助这个单身者给他们有一些联谊的活动呢？
活动，对了，
对，因为教会真的圈子太小了嘛，所以这个牧者能不能安排一些的活动，教会能不能跟其他的教会有联谊活动呢？那这个也是，还有能不能教导这个单身者怎么样这个跟异性交往呢？
哈，
这些都是可以开的课程，可以帮助单身者。还有呢，能不能成立一些单身的小组工作呢？因为你要他们进入团契，可是那个团契大部分人都结婚了，那你说这个单身者他在教会，他会越来越觉得没有我容身之地，我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他们会觉得好像是属于少数的这种族群啊。
对，所以你能不能呢，就是有一些呢小组是专门给单身者的，然后呢真的啊有一些家庭开放来关心这些单身者呢，还有他们的优势就是他们可能的时间比较多，那你能不能在教会开办有一些的活动，甚至是社会的公益活动，让这些单身者可以去参加的呢？
所以我想呢，我们谈这么多，我们真的也需要好好的为教会来祷告啊，让教会在青年的牧养这一个区块啊，今天我们谈了两方面，一个分龄牧养，还有就是特别在这个分龄牧养里面面对教会这个单身信徒，那我们一定要理解啊，很多所谓这种啊非自愿单身，就是说在时空的环境里面、他可能工作或者其他的因素呢，他没有机会啊遇见合适的人。但是最重要一点，从一个教会的牧者来说呢，我觉得真的就好像文慧刚才所提的，就是应该设计一些好好的有计划的来关心这些青年人他们实际上面对的问题，比方有借着一些活动啊，借着一些啊联谊，借着一些啊各方面的一些聚会呢，让青年人不会觉得说，哎，我在教会只是属于这个少数族群哈、来到教会都是这个结婚的，都是有家庭的，有孩子的，以至于他不会觉得被排挤。相反的，甚至啊，在西方的界境，就是让青年人啊这些大龄的青年，他们可以融入在一些家庭小组里面，让他们去体会，让他们去感受，或者他们去自己去经历，在婚姻里面，在这个过程中间，哎，他们的一些学习的功课。所以我想呢，我们今天谈了这么多，当然弟兄姐妹，你所在的教会可能也有不同的需求，可能也有不同的状况啊。但是我们也非常期待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这一方面，特别是青年人分离牧养或者是单身信徒牧养这个区块呢，你自己有任何的回应啊，我们都非常欢迎你呢啊写信，或者是透过电邮和我们来联络。好呀、谢谢文慧，我们今天呢谈了很多，虽然有些火花，
但是 我觉得很好啊。
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教会的盼望，真的还是在青年人。
是，
所以我们要鼓励作为牧者的呢，好好的来牧养这个世代的青年人。好，今天我们晨曦讲座呢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谢谢你的收听，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烧中的心灵。